美媒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已经秘密驻台一年多，靠山出问题，曾庆红侄女连发敏感信息，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美国维珍尼亚州废院通过决议案。英国保守党议员说，英国应该尽快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姓氏不是问题，麦索里尼孙女再度当选罗马市议员。阿联酋总理用对付恐怖分子的软件监控前妻，为了解封，加拿大公布严格的强制性疫苗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8号星期五，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10月7号独家披露，美国一队特种作战部队和一队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台湾秘密驻扎一年多，为的是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这篇独家报道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因为担忧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侵略，为了加强台湾的防御攻势，大约有20多名美军特种作战和支援部队成员正在为台湾的地面部队进行小队训练。同时，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亦都正同台湾海军合作进行小艇训练。报道说，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驻台是美国对台湾作出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努力，除了增加台湾的防卫能力之外，亦都可以增强台湾抵御中共侵略的信心。对于这个消息，白宫、五角大楼和台湾方面都拒绝发表评论。不过，五角大楼发言人萨波说，美方已经注意到中共正加大对台湾的恐吓力度，包括增加在台湾附近的军事行动。美方认为这样会破坏地区稳定，并提升造成误判的风险。川普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获悉之后表示，深化台美军事联系比只是对台湾出售军备更好。他认为如果台海战争爆发，台湾在本世纪初购买的昂贵军备将会立刻被摧毁，相反让台湾购买便宜而且致命的反舰飞弹、自卫水雷，再加上训练有素的部队，会使中共的攻台计划复杂化。今年5月，美国助理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艾耶尔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曾经表示，美方应该强烈考虑派部队前往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国军的特战部队。去年11月，有传媒亦都传出美国海军陆战队应台湾军方的邀请，到高雄左营教授陆战队和特勤等突击州快艇渗透作战课程，为期4周。不过因为美军驻台的高度政治敏感性，台美双方当时亦都对该传闻不置可否。台湾军方只是表示，为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台美军事安全合作交流均正常进行。继恒大集团之后，中国另一间房企花样年近日亦都传出债务违约。值得关注的是，花样年的执行董事曾宝宝是中共前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侄女。她这几日连发敏感微博信息，外界解读她的靠山可能已经出问题了。随着中共政法系统高官孙力军和傅政华相继落马，习近平派系和血债帮江曾集团之间的内斗日趋激烈。此时曾宝宝的花样年出事，难免引发外界猜测。10月7号，曾宝宝在微博上发出一则敏感贴文，说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屁股决定脑袋的决策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其他七嘴八舌智者不虑。这篇贴文疑似暗藏言外之音，颇为耐人寻味。而仅仅在3日之前，他先至在微博上贴出一张电影《至暗时刻》的海报截图。外界分析，曾宝宝的连续动作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曾宝宝的靠山可能真的靠不住了，所以他在这里示弱；二是他可能打算撒手交权，拱手将他持有的花样年股份让给国企或者公司合营。这些都反映出曾庆红家族在中共内斗当中正节节败退。中共金融专家陈友成表示，曾宝宝明确说要将决定权交给屁股坐得最定的那个， 而现在只有习近平这一派，他们的屁股和靠山才是最稳的。他认为恒大、碧桂园和花样年等龙头私企，和一些在海外上市的房企接连出事，是中共政治权力的一场大洗牌，显示中共高层的排序斗争已经呈现白热化。相反，没被当权者视为敌对势力的房企就可以逃过一劫，甚至风生水起。陈友成谈到，习近平当局而家想要打击的江泽民、李鹏、曾庆红的这些家族势力，又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入手，特别在中国各领域的投资、持有的股份，最终目的是要将他们从政治影响力的版图上彻底除掉。对于曾宝宝10月4号贴出电影至暗时刻的海报截图，外界的解读是这部电影反映的是二战期间英法盟军的邓寇克大撤退，这样是否意味着曾庆红家族已经打算撤退出逃呢？今年上半年花样年的报告显示，该集团的总负债已经达到129亿美元。不少民众担心花样年在惠州、东莞、中山、佛山、广州等城市的48个住宅项目能否按期交房已成未知数。美国维珍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10月5号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谴责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等良心反器官的恶劣行径。费尔法克斯县是维珍尼亚州最大的县，人口大约120万人。该县委员会共有10名委员，其中有9名来自民主党，一名是共和党人。他们全票通过了这一项谴责中共活炸器官的决议案。今年以来，维珍尼亚州多个县在抵制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上积极行动，先后已经通过了20个决议案。维珍尼亚州众议员大卫布洛亚对费尔法克斯县的决议案表示欢迎，他此前就曾经发起联名信，公开将中共活炸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议题传达给美国联邦政府。布洛亚说，他已经建议拜登政府采取两种方式来制止中共活炸器官，一是在道德上大声呼吁，二是对中共实施经济制裁。发起这项最新决议的费尔法克斯县委员约翰福斯特谈到，活炸器官是非人的卑鄙行为，如果这件事正在发生，这样这个是恐怖的，必须停止，亦都应该停止。他还表示，这项决议案亦都能够提醒当地居民，在前往做器官移植手术之前，应该对器官来源尽责地做好调查。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自1992年在中国长春传出之后，广受民众喜爱，目前已经广传至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多个政府的欢迎和褒奖。1999年，中共因为恐惧法轮功学员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下令迫害法轮功，这项非法迫害至今已经持续22年之久，难以计算的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炸器官。英国保守党的中国研究小组主任帕密里近日表示，随着英国和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分歧日益扩大，英国应该尽快地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其中包括车用电池、晶片制造、核能等战略产业。帕密里10月5号在每日电讯报刊文表达了这个看法，他在文章当中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北京持续加大党国体制对国内各领域的控制，同时中共外交官对其他国家展示了更多的对抗和挑衅姿态，甚至不惜实施人质外交。他跟着下来列举了英国在多个领域对中共依赖的现状，在高等教育方面，英国各大学院校对来自中国的资金依赖度近年来有增无减，在一些大学的费用总收入当中，有高达两成都来自中国。他建议英国各大学院校必须考虑寻求多元化的营收模式。另外，虽然有中共军方背景的华为已经被排除在英国的 5G 建设之外，但英国政府仍然允许中共的半导体巨头收购英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今年7月，英国政府还宣布投资10亿英镑和中共的电池企业合作，在桑德兰市建设英国第一座汽车电池的超级工厂。还有英国核能发电 电厂的建设是否与中广核有瓜葛，亦都有待考证。帕默里表示，中共在海外投资科技行业背后藏有地缘政治的考虑，考虑到习近平的野心，英国必须尽快调整对中共的立场，减少对中共的战略依赖，并强化国际结盟。他呼吁英国政府采取更多行动，在考虑国家安全、价值观、贸易利益、外交和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基础上，减少与中共合作。前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孙女拉齐尔·墨索里尼10月6号在罗马市地方选举当中获胜，再度当选罗马市议员。她表示自己不希望受姓氏之累，要通过勤奋工作发展仕途。拉齐尔今年47岁，是极右翼的意大利兄弟党成员。她在2016年的罗马市地方选举当中赢得657票当选市议员，今次她赢得8200张选票，在所有候选人当中排名第一，再次当选罗马市议员。拉切尔对共和报说，他不想再和他家族姓氏的负担有任何关系，并强调自己亦都有好左翼的朋友。他谈到自己由细就学识了带着墨索里尼这个姓氏生活，在上学期间曾经遭人白眼。他说，我勤奋工作，后来拉切尔战胜了墨索里尼，不管他有几沉重。不过拉切尔没有正面回答他如何看待法西斯主义这个问题，只是说论及这个问题，我们或许要讨论到明天早上，但他表示自己反对美化法西斯主义。拉切尔是贝尼托·墨索里尼第四子罗马诺·墨索里尼的女儿。罗马诺是一名爵士钢琴家，亦都是意大利影后苏菲亚·罗兰的姐夫。近日意大利多个城市都在举行地方选举，其中包括四个最大的城市罗马、米兰、那不勒斯和都灵。10月17号至18号罗马市长的当选人将会出炉。英国高等法院10月6号证实，阿联酋总理谢赫穆罕默德曾经用对付恐怖分子的间谍软件来监控他的前妻哈雅。目前谢赫和哈雅正在为争夺两个孩子的抚养权在英国对簿公堂。英国高等法院6号判定，谢赫的确曾经使用以色列信息安全公司 NSO 研发的飞马软件来监控哈雅的手机。据报道，这项监控软件原本是用来对付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但是近年来该软件被多个独裁国家购买来监控民运人士、政治意见者，打压言论自由，因此而恶名昭著。不过飞马软件被国家领袖用来解决婚姻纠纷还是第一次。哈雅是现任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的同父异母妹妹，2004年和谢赫结婚成为义房，并生下两个女儿。2019年哈雅和谢赫离婚，并带着两个女儿逃到英国。他目前在约旦驻英国使馆担任秘书。哈雅离开之后，谢赫就在英国提出抚养权诉讼，而哈雅就向法庭申请强迫婚姻保护令。哈雅对法庭说，自从离婚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好像闹鬼一样的恐惧当中。去年8月，哈雅的律师接到告密，说哈雅的手机遭到监控，而告密者正是飞马软件的开发公司 NSO 的外部顾问布莱尔。与此同时，多伦多大学信息安全团队公民实验室亦都告知哈雅的律师，说他们掌握了哈雅的手机遭到监控的证据。英国法院发现，谢赫仲派人试图在哈雅居住的房子旁边购买房产，以便就近监视他。事情曝光之后， NSO 公司取消了与阿联酋政府的合约，但没有透露细节。而谢赫的办公室在判决出来之后矢口否认曾经使用飞马软件监控哈雅。据报道，滥用间谍软件的行为既违反了英国国内的刑法，亦都违反欧盟的人权法。 加拿大政府近日公布了严格的强制性新冠病毒疫苗政策，总理杜鲁多表示，为了避免封锁，加拿大新推出的疫苗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措施之一。这些强制性疫苗政策是在10月6日发布的，其中包括在10月30日之前，联邦公务员必须完全接种疫苗，否则会面临被逼休无薪假，联邦监管的航空、铁路和海运部门的雇员亦都必须在10月底之前完全接种疫苗。从10月30日起，从加拿大机场出发的旅客，以及乘坐 VIA Rail 和 Rocky Mountaineer 火车的旅客，都将会被要求完全接种疫苗之后才能够旅行。加拿大政府在公告当中说，所有在核心公共行政部门工作的联邦公务员，包括加拿大骑警成员和预备役人员，都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该政策亦都适用于所有遥距工作或者现场工作的雇员。另外，需要进入联邦政府工作场所的合同工作人员亦都需要接种疫苗。杜鲁多说，加拿大推出这些针对旅客、相关公司和雇员的疫苗接种措施是为了避免封锁。他说，现在不是半途而废的时候。他警告加拿大民众，如果想要在这个冬天旅行，就必须去打针，只有医疗状况等极少数特殊情况除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